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提出加沙停火决议草案，安理会预定周五表决。
国会两党公布一项1.2万亿美元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
布林肯说，以沙关系正常化进展非常顺利。
美国两党推动禁止向外国对手出口石油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拜登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送上美国版本的一份决议草案。该草案呼吁以巴双方应在加沙地区立刻停火，并达成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关于释放人质的协议。当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伊凡斯说，安理会15国预定周五上午就会表决这份草案，而这份内容是在和安理会成员国进行多轮协商后而形成的。根据路透社看到的最新版草案内容，大约6周的持续和立即停火将能保护平民，有利于运输人道援助物资。此外，决议草案也明确支持国际继续通过外交来达成让所有剩余人质获释的协议。如果这份决议草案要获得通过，至少需要9张赞成票，还需要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
国务卿布林肯21号表示，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道路进展十分顺利。当天，布林肯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前一天访问沙特时，与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和外交部长费瑟亲王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而这次会谈的重点是加沙战争以及美沙之间的关系。自去年10月7号以巴战争爆发以来，布林肯已经3次访问沙特。布林肯指出，他无法为关系正常化设定时间表，但强调已经接近我们达成协议的阶段。一位匿名的国务院高级官员则对法新社说，进一步的进展取决于解决少数问题。布林肯强调，这将是两国乃至整个地区的一次历史性机会。
据澳洲当局周四说，根据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澳洲将斥资数十亿美元在国内和英国兴建码头、造船厂和工厂，以建造核动力潜艇，并选择英国航太系统公司协助造舰。路透社报道，根据美国、英国和澳洲签订的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澳洲将在2030年代初期向华盛顿购买最多5艘核动力潜艇，大约10年之后会与英国共同建造和运作新一代核潜艇 SSN AUKUS。 对于建造进度迟缓和成本已经超支的英美两国造船厂而言，这项协议将带来一些压力。而为了协助缓解压力，澳洲将向英国提供24亿英镑，用于常规武装潜艇的设计，并建造一间打造潜舰和反应炉的劳斯莱斯工厂。澳洲也同意向美国造船厂投资30亿美元，并投资15亿澳币升级西澳洲的海军基地，以扩增更多空间。
根据盖洛普本周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有41%的美国人把中共视为头号敌人，这是中共连续4年成为美国民众心目中的美国最主要对手。如果按照政治派别划分，有67%的共和党人和40%的独立派人士最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而只有18%的民主党人持这样的观点。48%的民主党人则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尽管中共和俄罗斯仍然在美国的敌人名单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和1年前相比，两国的这一敌对印象比例分别下降了9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认为伊朗是美国最主要敌人的受访者占比则增加了7个百分点。分析认为，这可能跟伊朗涉嫌支持胡塞武装有关。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开始以来，胡塞武装在这个地区的袭击不断升级，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袭击红海的商船。
周四， 超过30国政府代表出席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举办的首届核能高峰会，发表宣言，致力使核能成为全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策略的关键因素。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首次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全球核能高峰会，主办国比利时总理德克鲁说，共集结超过300位企业执行长、创业家和科技专家，以及37位政治领导人参与。欧洲核电大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向峰会说，各国需要提升核电产能，以确保供应链安全和投资财务来源。荷兰总理吕特则说，俄乌战争凸显出欧洲能源的脆弱性，能源转型不能只靠太阳能和风力。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说，尽管欧盟内部对核能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接受核能的国家而言，核能科技在洁净能源转型上将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在一个中国问题小组的国会听证会上呼吁，国务院应该设立一个举报奖励计划，寻求第一手证据，以帮助追究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责任。议员强调，沉默不是选择，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丧生。根据《大纪元时报》看到的尚未公布信函的副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莫克利将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要求拨款用于摧毁和遏制这种有利可图的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虐杀行为。根据国务院战争罪行奖励计划，国务院将向提供有助于逮捕、移交或定罪涉嫌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或战争罪行的外国国民第一手情报的个人提供高达500万美元的奖励。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对提供信息的人给予匿名保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两党公布一项1.2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3月21号，谷歌针对 Android 15的第二个开发者预览版已经发布，带来了期待已久的卫星连接支持和对非接触式支付、多语言识别、音量一致性以及通过应用程序和 PDF 交互的多项改进。这些功能可能会进入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的最终公开版本中。谷歌说，公共测试版应该在4月到7月之间进行测试。最新的开发者预览版解决了 Android 用户遇到的一些麻烦和安全问题，例如让应用程序更加了解为什么当设备使用卫星连接时，某些服务可能不可用。这也是 Android 15将配备卫星消息功能的首次官方确认。谷歌的新闻稿说，新预览版包括对预装 RCS 应用程序以使用卫星连接发送和接收消息的支持。应用程序引入了对屏幕录制检测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在用户的活动被记录时通知用户。
继 Meta 旗下脸书与 Instagram 3月多次宕机之后，这次又传出 Instagram 部分用户遭强制退出登录，多次尝试重新登录仍无法正常使用。有关用户已经向 Meta 询问宕机原因和影响范围，但尚未得到回复。根据断线追踪网站 Down Detector 数据显示，在断线尖峰时刻，有超过5000名在美国的用户通报无法连上 Instagram， 大多数和登入异常有关。脸书则没有异常情形发生。今年3月5号，脸书和 Instagram 因技术问题引发全球大宕机，影响几十万用户。经过2个多小时抢修后恢复正常，但20号再次发生问题，部分用户无法登入或现实动态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具体原因仍待 Meta 公布。
在3月份剩余的时间里，夜空中将出现一颗不寻常的有角彗星，它因为最近的一系列爆发而引人注目。天文学家预计，这颗所谓的魔鬼彗星将在4月8号的日全食期间闪亮登场。 这颗充满活力的彗星在爆发时呈现出的形状可以和《星际大战》电影中的千岁鹰号太空船相媲美，这对科学家来说仍然是一个谜。但这个天体大约每71年才绕太阳运行一圈，类似于哈雷彗星，因此近距离观测它的机会千载难逢。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天体研究中心经理保罗博士和导航工程师达维德表示，对于北半球的人们来说，3月份的最后10天将是最佳观赏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国会两党领导人公布了一项价值1.2万亿美元的两党支出法案，用于国防、国土安全和其他项目。由于时间紧迫，立法者们现在只剩下不到2天的时间来审查，以避免政府部分关门。请听报道。
周五，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对一项价值1.2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计划进行投票，而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也只有几个小时时间来通过这些计划中的6项法案。这些法案涵盖了本财年1.66万亿美元政府支出的大约2/3。两名参议院高级谈判代表，民主党人莫里和共和党人科斯林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最后6项法案代表了两党和两院的妥协，他们将投资于美国人民，建立更强大的经济，帮助保障我们社区的安全，并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力。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如果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同努力，他希望国会能够避免政府关门。由于投票时间紧张，政府在周五午夜最后期限后，至少部分短暂关门的风险增加。除非舒默能够与参议院共和党人达成协议，以加快法案的通过。而周四公布的文本详细说明了约翰逊和舒默之间达成的原则性协议细节。拜登总统先前已经承诺将尽快签署这项协议，使它成为法律。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以219-213微弱优势占多数，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不得不依靠民主党的选票才能把支出法案提交参议院。预计很多众议院共和党人仍然会反对这项立法，其中包括希望进一步削减开支的强硬派。不过即便联邦拨款出现暂时中断，但拨款能在周末结束前恢复，那对政府运作的影响可能有限。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两党参议员周四联合提出一项法案，旨在加强禁止向中共出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石油的禁令。请听报道。
这项禁止向外国对手出口石油法案是由美国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爱荷华州联邦参议员乔尼·恩斯特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共同提出，将确保中共当局拥有或控制的公司不从战略石油储备中购买石油。这项法案还包括禁止向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和古巴出口或出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石油，尽管这些国家都不是 SPR 石油的重要买家。费特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旨在保护美国和盟国的能源安全，我们的对手不应该从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中购买石油，这是常识。费特曼要求国会将美国的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并表示他为这项提案将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压倒性的两党支持而感到自豪。恩斯特说，保护美国的石油供应不惠及我们的敌人是至关重要的。他表示，这项两党法案将确保 SPR 不会落入那些试图伤害我们的人手中，同时保证中共控制的企业不会从囤积纳税人补贴的石油中获利。众议院于2023年1月份通过了保护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免受中国影响法案，旨在限制所有直接或间接向中国出售 SPR 石油的行为。本月早些时候，众议院还批准了一揽子6项支出法案， 其中包括防止向中国出售 SPR 石油的条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昨天，从台湾国防部公布的一项资讯显示，仅在当地时间21号清晨6点之前的24小时内，就有32架次的中共军机侵扰台湾周边的空域，这是今年以来单日第2多架次的中共侵扰行动，引发台湾当局警惕。请听报道。
本周，中共军机再次大规模地进行台海周边空域的侵扰行动。根据台湾国防部的声明，当地时间20号上午6点到21号上午6点间，共有32架次的中共军机侵扰周边领空，其中有20架次军机逾越了台海中线。在同一时段，还有5艘中共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但台湾国防部并没有透露这些军舰的具体游弋地点。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台湾军方对局势进行了监控，并出动任务机舰以及暗制导弹，对监测到的活动进行反制回应。本月稍早，台湾防长邱国正曾表示，当前的两岸局势紧张，常常让他夜不能寐。而台湾一线官兵已经被授权，一旦中共机舰入侵台湾领空领海，就会被视为第一击。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台湾军方可以立即处置，展开反制行动。本周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海军上将、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也指出，中共正在以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规模建设它的军事力量和核武库。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共希望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他说，尽管中共面临经济挑战，但中共的国防预算近年来仍然增加了 16%， 达到超过2230亿美元。在过去3年里，中共军队还增加了400多架战斗机和20多艘大型战舰。在同一时间，中共军队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也翻了一番。阿奎利诺说，所有迹象都显示中共军队正在执行习近平的指示，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他表示，中共军队的行动表明，如果习近平下达指示，他们可能有能力按照他的首选时间表来进行攻击，这些应该引起全球关注。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日非峰会在即，副国务卿呼吁三方联手加强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日非峰会在即，副国务卿呼吁三方联手加强合作；
联合国通过美国主导的决议，管理人工智能风险；
美军摧毁胡塞武装反舰导弹和无人艇；
16个州起诉拜登政府，要求撤销天然气出口禁令。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一再攻击航行于红海的商船，扰乱全球贸易并危及生命。美国军方21号证实，已经摧毁该组织发射的2枚反舰弹道导弹和1艘无人舰艇。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上说，已经确认这些武器对该地区的联军和商船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采取行动是为了捍卫航行自由，使国际水域对联军和商船而言更加安全。中央司令部指出，青年运动的1艘无人舰艇21号遭联军军机击沉。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1艘航经也门南部外海的商船当天通报，船身附近发生爆炸，是胡塞武装发动的最新一起攻击事件。
正在澳洲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接受澳洲广播公司 ABC 专访时说，一旦台湾周边出现类似封锁的情况，这不仅对台湾，对全球经济也将造成彻底灾难性的效应。就在 ABC 于21号发布和卡梅伦的专访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20号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国近年国防预算持续增加，正以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规模打造他们的军事和核武库实力，而且一直在演练对台军事行动的相关手段。所有迹象表明，共军正在实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在2027年做好攻台准备的指示。对此，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副主席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应该不排除先动用核武的可能性。克罗宁解释，他的建议重点不是鼓励打核战，而是吓阻习近平贸然出兵。
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到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强烈谴责和一轮又一轮严厉的制裁。美国政府一直在告诫包括土耳其和中国在内的国家银行说，如果他们继续支持与俄罗斯的贸易，就有可能遭遇二级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乌克兰战争前曾经专门访问北京，并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签署了一系列号称上不封顶的合作文件。不过，上不封顶的合作似乎出现了障碍。克里姆林宫周四坦承，一些中国的银行已经开始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的贸易结算款项，包括以人民币付款。北京正在遭遇美国和欧洲要求其在金融领域对莫斯科强硬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美国目前将中国定位为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将俄罗斯视为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拜登总统一再表示，民主与威权两大阵营的竞争与对决将贯穿21世纪始终。
周四，美国司法部和16个州及地区起诉高科技公司苹果垄断智能手机市场。在这起反垄断诉讼发起之际，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正在高调访问中国。苹果公司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家大型新店开业。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受到中国经济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民主主义情绪高涨等不利因素日益增多的冲击。iPhone 在中国市场遭遇销量下滑的困境。与此同时，苹果公司目前正在和欧盟委员会争论是否遵守新的数字市场法案。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面临政府审查的大型科技公司。美国司法部于2020年针对谷歌搜索主导地位提起反垄断诉讼，又针对谷歌广告业务提起了一年的反垄断诉讼。美国司法部还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起诉微软，最终迫使它允许用户把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跟 Windows 操作系统分拆。
周四，来自全美16州的共和党总监察长就暂停核准液化天然气出口许可一事起诉拜登政府。各州要求美国能源部推翻今年1月颁布的禁令，他们认为政府无权单方面拒绝颁发许可证，而且这项禁令无视了正常的监管程序，阻碍了企业生产项目，危及美国市场份额和各州的经济。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多次敦促拜登收回禁令。3月18号到22号，全球能源和公用事业年度会议在休斯顿举行。美国参议员丹·沙利文在该会议上说，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也表达了对液化天然气暂停出口的担忧。他说，今年2月份他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一些盟友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沙利文说，能源出口是海外地缘政治角力中的重要武器，然而这种停顿正在迫使我们的盟友投入其他国家的怀抱。
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21号说，他们的外科医生首次成功地把基因改造的猪肾移植到活人体内。法新社和纽约时报综合报道，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表示，医院在16号对一名肾脏疾病末期的62岁男子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手术。医生们说，这名患者是理查德·里克·斯莱曼，在本月早些时候进行的手术后恢复良好， 预计很快就会出院。朱慎先前曾经被移植到脑死患者的体内，斯莱曼是第一个接受朱慎移植的活体患者，这一里程碑代表了一种移植的进步。这种技术使用动物器官治疗人类，最近的努力集中在对猪器官进行基因改造，使它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失败后能够和人类更加相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非峰会在即，副国务卿在东京呼吁三方联手加强合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四表示，已经和斯里兰卡达成经济政策协议，让下一笔纾困金得以发放。国际货币基金要求这个南亚国家和主要双边贷款放贷方中国以及其他债权人加速债务重组。根据斯里兰卡央行的数据，截止到去年九月底，斯里兰卡积欠的外债达到526亿5000万美元，当中积欠中国的债务约占总体外债的10%。而根据官方估计，斯里兰卡每年履行债务应付总额达到60亿美元。斯里兰卡约有110亿美元的双边贷款需要债务重组。中国去年12月原则上同意让斯里兰卡进行债务重组，但双方至今都没有透露相关细节，也尚未确定一份协议。
随着美元指数大涨，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周五急挫。路透社报道，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周五跌破7.2关键关口，触及7.24的低点，是去年11月1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元对在岸人民币盘中升至7.2236，同样为去年11月17号以来新高。市场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共国有银行随后介入，用美元购买人民币，截至中午，人民币汇率为7.2251，比前一交易日尾盘收盘价下跌257个基点。人民币在三个月内下跌超过2%，并因市场对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不断增强而承压。UBP 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卡萨诺瓦说，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后，美元走强以及日元和部分亚洲货币大幅贬值对人民币构成压力。有市场人士说，美指强势，中美负利差难收窄，加上美国今年大选等因素，都会持续压制人民币的表现。
黄金价格持续上涨，21号升破22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麦格理银行的分析师在3月7号的报告中说，购买实体黄金提振了金价，但报告把近期金价飙升100美元归因于大量期货买入。与此同时，随着各国央行继续购买破纪录的数量，金价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在各国央行之中，中共央行人民银行是2023年最大的黄金买家。世界黄金协会说，中国经济疲软，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促使更多投资者转向避险资产，个人黄金投资的需求也很强劲。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记录，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土耳其去年的黄金需求几乎是2022年的2倍。去年土耳其总统大选期间，持续的物价通货膨胀、有限的投资选择以及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共同推动了土耳其对黄金的需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下个月，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即将在华府举行一场三边峰会，以促进深化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周四对此表示，美日非三国关系应该加强，并在基础设施、技术、教育和支持法治等方面开展合作。请听报道。
周四，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在东京与日本的外务省事务次官冈野政孝和菲律宾副国务卿拉扎罗举行了一场会谈。他表示， 我们一直在努力与主要国家建立深入创新的伙伴关系，其中很多工作都是与日本密切合作完成的。下个月11号，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一场三边峰会，拜登也会在10号到11号分别会见岸田和马克思。坎贝尔说，美日菲三方将在基础设施、技术、教育和支持法治等方面开展合作，这是我们在印太地区战略接触的自然发展。长期以来，菲律宾一直与中共在南海的主权问题上存在冲突，而中共和日本在东海有争议岛屿不近海域发生对峙后，也相互指责对方进行海上入侵。当前，中共已经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共同的地缘政治敌人。随着日益加剧的海上紧张局势，美日菲正在加强三边联系，并深化三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去年11月，为了应对中共威胁，日本和菲律宾同意启动军事准入谈判。目前，两国的互惠准入协议仍处在谈判阶段。该协议效仿菲律宾与美国达成的访问部队协议。此外，日本也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了船只和资金援助，并向菲律宾军方交付了空中监视雷达系统。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国也计划在峰会召开前达成一项军事装备方面的合作。这一协议可能包括让东京来维修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联合国大会21号通过第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决议，鼓励各国保障人权，保护个人数据，并监控人工智能的风险。请听报道。
联合国通过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关于管理人工智能的决议，该决议承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距，并强调需要弥合数字鸿沟，以便所有国家都能公平地获得人工智能的好处。该决议指出 AI 开发和使用的突飞猛进，强调当前有就安全、可靠、值得信赖 AI 系统达成全球共识的紧迫性。决议概述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措施，包括制定监管框架、能力建设举措以及支持研究和创新。决议鼓励国际合作，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机遇，重点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拜登政府表示，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其所称的人工智能基线原则进行谈判，与120个国家接触，并纳入了其中许多国家的反馈意见，其中包括中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表示，今天联合国大会所有193个成员国一致发声，共同选择掌控人工智能，而不是让人工智能掌控我们。美国去年10月份发布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寻求降低人工智能对消费者、工人和少数群体的风险，同时加强国家安全。去年11月，美国、英国和其他10几个国家公布了第一份关于如何保护人工智能免受恶行侵害的详细国际协议，推动企业创建涉及安全的人工智能系统。今年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每一次新迭代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表示担忧。古特雷斯去年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咨询机构，该机构将在9月份联合国的未来峰会之前发布最终报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